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那我今天有机会再次站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可能有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已经在这个教会已经辞职了啊。那我还有两个礼拜到月底。在这之前呢，其实我跟教会的执事会已经商讨过啊，我会主要负责的是主日讲道、主日学，还有周间的一个查经聚会。好，那我在这个教会已经有五年的服事时间啊，有很多的感慨啊。我相信这里面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也是很多的。那弟兄姐妹，特别的是对我们的关爱，这个我们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啊。所以我想非常想把握最后的两次机会啊，今天这一次还有下个礼拜的主日，那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啊，作为你我之间的一个共勉。那首先我们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啊，不要自欺啊。当然这个主题的那个名称，它是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加拉太书啊第六章第七节而来。那不要自欺，当然这个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自欺啊，我们中国人比较理解自欺是什么意思。那原文是没有自这个字啊，原文只是简单的说不要被欺骗。那当然我们后面会再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会加入这个字啊。那就加入这个字，当然会有一个形象，或者说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欺骗是我们自己导致的。所以才会有自欺这样一说。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自欺这件事情呢，是常常会出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习惯里面的啊。我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他有讲说，在美国呢，有80%的高中生都相信他们具有领导力。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说法时候是不是有些想法？这个很显然是不正确的，对不对？你那么多高中生，你有80%的人相信他们，哦，我们是有领导力的，我们以后会成为很优秀的领袖，这个明显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但是恰恰这个观念就是在美国的中学生中间是这样的去看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有95%的科技工作者相信他们是比另外50%的人更加卓越啊，或者他们的能力是超过另外50%的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你95%，就是100个做科研的人，有95个人，他们居然相信一件事情，是他们会比另外的5%更做得更好，更会有成果。这本身也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也是一种谎言，或者是当你去相信接受的时候，你也是在一种自欺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自欺这个现象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里面都存在。我昨天跟我的儿子在聊天，他问我说，爸爸，你明天要讲什么？我说我要讲一个题目是不要自欺。他说哦，自欺啊，他说我们都有的。那我再回想我自己的生活，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当我呢明明知道这件事已经错了，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我就说服自己说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走，一定要这么继续去往前做，直到最后失败，然后最后得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局啊！包括有时候开错路，开车时候开错路啊，你明明知道已经大概不对了，但是你还是说服自己说，哎，没错的，就是往前走。好，所以我们人生会面临，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中间会有这种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要去思考，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这里面讲到不要自欺的时候，可能和我们一般人平时的你生活经验里面所讲的不要自欺，他讲的那个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啊。那因为他讲到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啊，不要自欺，我刚刚已经讲到了，他前面加了一个字啊。那这个字为什么中文圣经翻译要加这个字进去？其实你往下读，你才会发现说，所有所描述的这个不要自欺，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才讲到说，你人种的是什么，你就收的是什么， 然后你顺着情欲撒种子，你最会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你最后从圣灵收获永生。他其实讲到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选择。所以中文特意强调这个字，乃是告诉你说，在这样的一种接受欺骗的处境里面，我们是相当主动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心甘乐意的，我们甚至有时候是说服自己的，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对的，我们要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我很享受这样的一种状态带给我的好处或者结果。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有时候自欺那个结果可能并不是那么严重。比如说我的父亲啊，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啊，因为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很多年就是他就是做共产党的政工工作，所以呢，他对共产党有一种盲目的相信啊。那他常常跟我讲，他说呢，这个现在这种情况有那么多的问题，都是共产党的基层的干部有问题。共产党的上层都是没问题的，就是我们的最上层的领导，党中央都是英明伟大正确的，但是下面的人呢，他们没有执行上面的政策。这是他的一个一直在说服自己一直相信的一个信念。当然我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评论，但是他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一直告诉我这样一个观念，一直说啊，这都没有问题的，这个社会有一天一定会好的。甚至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有一天党中央一定要会跟他联系的，因为他是忠臣啊。他一直写信去反映这些问题，他说有一天他的声音一定会被听到的，但是他到死都没有收到任何一封这个从他认为的那个地方写给他的信。我认为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我父亲他离开，他是2018年去世的，他到死也没有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可是我不认为那个对他生命造成多大的伤害。他或许一直活在自己的一种幻想或者理想中间，心满意足地过完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日子。可是弟兄姐妹，当你们在信仰中间如果出现自欺的时候，那个后果可能就相当的严重。这就是这段加拉太书所要告诉我们的，说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轻慢这个字啊，英文是 mock 啊，就是好像你跟神在两个在开玩笑啊。你轻看神，你轻视神，你藐视神，你不把上帝所说的话当回事。我们如果读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在加拉太书前面第五章后面那有一段经文特别提到，他讲到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来看。第五章的19到21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在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绝对，我们很多人可能今天不喜欢这个字儿，但是这个字就是圣经里面所表达的，你行这样情欲的事情，你不能够进上帝的国。但是弟兄姐妹，很可惜的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不这么认为，我就是犯罪了又怎么样呢？难道上帝不能够包容我的罪吗？我们要了解一些加拉太书的一个整个的背景。加拉太书从一开始，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加拉太教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律法主义，或者说加拉太教会中间有一些人呢，他们又回去重新守旧约的律法。好，这是整卷加拉太书，你可以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甚至到第五章开始都在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教会中间出现了一些人回去又去守割礼，又去守各种旧约的要求。但是与此同时呢，教会中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这是第五章后面所讲的。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两种极端的现象会同时出现在教会中间，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总该做一点什么事情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总该 做某些事情，以至于我们好像能够和上帝更加的靠近，能够更加的属灵。所以这就是律法主义的一个背景。所以他认为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再守一些规条，比如说我去守安息日，我去守割礼，我去守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以至于我可以变得更加的属灵，更加的敬虔。这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教会里面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们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我们把教会里面的很多的我们的信仰的一些传统，我们当作是一个必须恪守的，必须持守的，你如果不持守，你就好像犯了天条一样。这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一个现象，叫做律法主义。但是当我们对抗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掉进另外一个陷阱，就是和律法主义所完全极端的一个做法，叫做放纵。而既然我们所有的规条，这个规条不能帮助我们啊，甚至我们常常想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不是守律法称义，所以我的生活可以随便去过。这就是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你可以看见有一些人号称是基督徒，可是他的生活，我们常常谈到，可能还不如不信的人，因为他觉得说，我就放纵又怎么样呢？我就是让我的奸淫，让我的撒谎，让我的什么，在我的生活中间反复的出现，又怎么样呢？上帝总可以赦免我，上帝的恩典总能包容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神不会这么认真，真的会这样对待我吗？我已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我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我难道不能上天堂吗？有一天上帝真的要很严厉地对我说，你因为活在情欲中间，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上帝会跟我说这严厉的话？不会吧，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慈爱无边的上帝吗？在几十年前，我们可以说大概将近60年前，在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潘霍华，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廉价的恩典。就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认为恩典太廉价了，恩典是白白的，所以我在生活中间可以随意去放纵，随意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们觉得上帝总可以赦免我。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这个问题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看见这个危险。我们知道最终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中间的那一段，耶稣对一些人在审判的台前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活在自欺的一种生活状态，他以为他自己已经，我足够可以上天堂，我足够可以保证我有永生了。可是有一天当他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会突然间发现说，不是那么回事。耶稣说，不是，把你的一生摊开来看，你是怎么样遵行上帝命令的。虽然你说你今天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赶鬼，你甚至还在教会里面做各种各样服事的事情，甚至你还带着牧师的头衔，带着传道人的头衔，可是有一天可能上帝会对这群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所以不要自欺，这样的事情是过去发生过的，在信仰的历史里面发生过的。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旧约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个是当时先知耶利米对犹大南国的百姓所发的一段信息啊。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要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欺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切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施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好，这段经文有点长，那但是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当时的背景，就是以色列原先是一个国家，但是在所罗门那个之后呢，它就分裂成北国和南国。这个北国呢，就是这里面所说的以法莲啊，它在关系上和犹大南国是一个兄弟之邦的一个关系。以法莲很快的就灭亡了，然后后来又过了100多年，犹大南国灭亡。那在犹大南国灭亡之前呢，先知耶利米对着犹大南国的这群百姓发出了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信息。我们知道当时犹大国的百姓他们非常的自信啊，他们常常来到耶和华的殿敬拜，他们甚至会去指责这个北国的人说，哎，你们看这北国的人，他们所拜的已经偏离了原先我们敬拜的耶和华神啊。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有人说那个就是北国的那个原先的以色列人的后裔啊，他们的敬拜已经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敬拜了，而且他们所守的上帝的话语只有摩西五经，其他旧约的话都没有。所以在当时犹大南国，他们弥漫了一种属灵的自信，他们非常自信，你看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圣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他们天天在那里所高呼的口号，我们在这里敬拜神啊！你看上帝在我们中间，你看我们这么多百姓在这里一起献祭啊！我们有祭祀，我们有整个的这种敬拜的系统。可是耶利米说，你们不要自欺，不要信从虚谎的话，不要自己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很好，我们现在没问题，但是你知道你们的生活行为里面，你们容让了多少违背律法的事情。我们看见后面所列的一些事情，偷盗、奸淫、说谎，这些都是明白的摩西五经里面所规定的事情。以色列人一边在做这些事，一边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敬拜，而且他们坚信说这个殿不会毁掉。可是耶利米却非常肯定地告诉他说，有一天这个殿会被毁掉。所以这是在信仰的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一群百姓他们的感觉很好，他们觉得说，你看我们的信仰生活这样的完美，我们的属灵的状况这么好，我们可以经常来上帝的殿敬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宗教的礼仪都可以守得好好的。可是那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却警告他们说，不要信从这些虚谎的话，因为当你不改正你的生命的行为的时候，你最终还是要遭致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样的一个法则在旧约的信仰历史里面是已经，我看见上帝的法则已经在那里。那旧约中间还有一个人物也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就是扫罗，大家都非常熟悉扫罗，对不对？扫罗那个时候上帝一开始拣选他做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君王，他一开始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愿意依靠神，可是很快我们就看见他的信仰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上帝所给他的命令上他做打折扣。我们大家记得啊，第一次是他献祭的事情啊，当时的撒母耳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说，你要等着我来了之后才开始献祭，可是他等不起。那如果有人说这可能是情有可原，这个扫罗呢，他当时看见周围的敌军势力太大了，他想要赶紧献完祭然后带兵出去打仗，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这是迫不得已，那第二次就不是了。因为第二次当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撒母耳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说，你要带兵出去去攻打亚麻利人，而且要把他们全部除灭，可是这个时候扫罗就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看见扫罗他是站在哪一边的。圣经说扫罗他爱惜这些牛羊，而且他顾惜众百姓的颜面。因为当他到撒母耳面前去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说是因为百姓让我要留下这些亚麻利王和他的这些牲畜，百姓让我做这事的，求你带跟我一起回去，在百姓面前我不要丢了在百姓面前的颜面。所以你看见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他一直活在一种最终的一种自欺里面。他因为他觉得说，我这样妥协没有什么关系啊，上帝没有把我怎么样啊，我还是好好的是做以色列的王啊。虽然在他后续的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曾经有一两次我们也看见他好像痛哭流涕在大卫面前悔改，可是他回头还是回到他原先的这种信仰状态。所以一个人如果活在自欺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回转的，因为他会一直告诫自己说，没有问题，上帝不会把我怎么样，我的状态还是蛮好的，上帝不会处罚我。我们知道新约的法利赛人也是如此，耶稣为什么那么严厉地去指责法利赛人，不是因为法利赛人是当时道德败坏的一群人，不是因为他们整个外表看起来是扰乱社会治安，扰乱整个国家，扰乱这个犹太人的这宗教信仰，他们还没到那种地步，就是你看上去他们不是一群坏人。我以前反复跟弟兄姐妹分享，法利赛人在那个时代是信仰的精英，他们认为是信仰的楷模，在所有眼中他们都是一群敬虔的人，敬畏上帝的人，守律法的人，他们在律法的方面他们好像非常的钻研，非常愿意明白上帝的心意。可是耶稣恰恰指责的是这群人，所以耶稣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是外表上看上去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然后做各种坏事，不是的，他们可能表面上都是非常非常的我们今天的话就是非常的 nice， 非常的温柔，看上去人也很好，很包容，很良善，很慈爱，从外表上看起来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任何的问题，可是耶稣却非常严厉地指责他们，因为他们活在一种自欺的光景里面，他们不可能出来，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构建了一个假冒为善的一个形象，他们表面上看上去是非常的敬虔，但是下面做了很多的败坏的事情。那这样的人是最可怕的。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行恶的人很可怕，这个人犯了奸淫，这个人犯了撒谎，这个人杀人放火，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外在的恶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放在那里说这个恶人啊是应该被审判的，是应该被刑罚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去察觉一种更深的恶，就是活在自欺光景中间的恶，自认为自己很属灵，自己很敬虔。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啊，加拉太书这段经文它不是对一个道德低下的人，也不是对这个社会上的人去讲，这段经文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是对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的这些被称为上帝儿女的人所说的。千万不要自欺，弟兄姐妹，我们会在哪些方面自欺呢？我们会自己以为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可以上天堂了，我已经拿到了去天堂的门票了，所以我的生活可以随意， 至于这个生命中间的罪嘛，这个反正上帝一定会赦免我的，我就算不认罪又怎么样呢？上帝的恩典足够大，可以让我直接上天堂。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们，上帝的恩典的确是白白的，可是当你不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的咒诅就在你的身上。我们今天不能够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但是这个警告是一直在那里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判定，但是有一天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一定可以判定，一定会把你深处的隐藏的那些不愿意悔改的罪翻出来，让你看见你生命真实的光景。所以在加拉太书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你顺着情欲撒种的一定是败坏。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就是活着过着一个放纵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一定上天堂，不会的，这事不会发生。你生命中间如果还是做各种各样败坏的事情，你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最后灭亡。败坏这个字也可以称为毁坏，甚至可以称为灭亡，跟这个字其实类似，是很相通的。那唯有顺服圣灵的人，你才可以真正去得到永生。我们有些人可能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不是已经信耶稣了吗？我不是已经我们刚刚讲的因信称义吗？我信了难道就没有永生了吗？永生现在不是已经在我兜子口袋里面揣着了吗？难道我还要顺服圣灵才可以得永生吗？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强调说，永生不是你在你说你相信的那一刻就已经完全实现在你生命中了，永生是你在你相信的那一刻所选择走的一条道路。永生不仅仅只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在天上可以永远活着，或者是说永远活着还加上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好处。永生不是这么简单，永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永生是你从相信的那一刻，你所选择的，你跟上帝之间所建立的永远的连接，而这个连接是可以持续到永永远远的，这才是永生。你要活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你要走在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上。我们还可能会怎么样自欺呢？我们还可能对我们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敬虔和属灵有一种自欺，我们认为说我们的信仰生活已经，你看我们已经操练了很多很多的美德啊，我的生命中间有很多美德，我又有爱心，我又有谦卑，我又有顺服啊，我又有信心啊，我都操练过了，你看我这个生命真的是比别人都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好。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醒一句话说，当你这么说这么想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罪就在你生命中间出现了，就是骄傲。而如果一个人自欺，认为自己的灵性很好，灵命很高超，我还是那句话，这样的一种自欺有的时候是很难很难打破的，因为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替自己辩解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对方的错，我生命没有问题，我是足够谦卑，我是足够有信心，我是足够顺服神。那另外一种自欺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的自欺，我们认为说，哎呀，我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教会的活动，我们有那么多的我有那么多的服事的机会，上帝应该很悦纳我了嘛？我帮上帝做了这么多事情，上帝应该很认可我了嘛？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教会群体、信仰群体里面，我们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我们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们的状态不错，我们有资格可以上天堂，而且甚至我有资格可以在上帝面前得到奖赏。但是我们却在我们的生命的生活中间，我们却纵容很多的败坏在我们的里面，纵容各种各样的情欲或者罪在我们的里面。那 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种，或者说按照我刚刚讲的说，如果是自欺是很难被发现的，或者自欺是很难被克服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欺？那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那里讲到说，他讲到今天的光景，我跟弟兄姐妹提到今天的光景是什么，就是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我们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我们喜欢到处去听各种各样奇怪的说法，因为纯正的道理恰恰会挑战我们的信仰，它会指出我们生命中间的问题，它会一直让我们好像心里面不安，我们必须要去悔改，悔改在神面前我们才能够恢复和神之间的这种和睦。我们就不要听这些道理，我们去挑那些好听的道理，我们可以去网上去听各式各样的讲道。当然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不可以听，我还是自己反复的强调，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不可以去网上去听各种讲道，我只是告诉你们说，当你们去听的时候，你们要去分辨今天有多少的讲道和教导都是一种叫做属灵的，我叫属灵的 massage， 或者叫属灵的按摩。你每次听完了之后你会神清气爽，这是我很几年前我在这里讲到，也跟弟兄姐妹讲到这种现象，就是我听完的时候我觉得好舒服啊，好畅快啊，哎呦平安喜乐啊，真是好啊。这样的讲道会真正能够让你的生命改变吗？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听平安喜乐的道，我们有时候在人生的一些困境，在一些痛苦里面，我们需要这些道能够鼓励我们从困境里面被扶持起来。但是圣经所观念里面所讲的平安喜乐，从来都是建立在对罪的一个真实的悔改，然后经历了人生的磨难，靠着神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苦之后，你去体会那种平安喜乐，而不是我每天活在一种非常舒服很放松很快乐每天都很 enjoy 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不是，弟兄姐妹，那真的不是。所以如果你很习惯听这种讲道，那我可以告诉你，大概率你很容易活在一种自欺里面，因为任何针对你生命中间问题的道你都不愿意听了，你会很快的过去，或者说这个道是给某某人讲的，不是对我讲，我生命状态很好。所以要去面对我们生命中间有可能出现的自欺，你要去听上帝的道，尤其是那些指出你生命问题的道，要去认真去听。第二个啊，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啊，那讲到末后的时代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心会被好像烙铁烙惯了一样。就是当我们反复的好像在一些真理的道理里面来来回回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任何的悔改的行动，渐渐的这些道在你心里面就失去作用，然后慢慢就没有感觉了。你说你的呗，那么多讲到审判的道，你听多了也就觉得说，哎，那就那么回事嘛。你的内心会慢慢的对上帝的真理变得越来越麻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如果说不谨慎小心，我们就会落到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光景，自欺的光景，让神的话语真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很好啊，我也在很多的问题的挣扎里面，我也在常常在祷告中间提醒我自己， 不能够进入这种自欺的光景。因为你在一个教会做牧师啊，那在大多数时候，我说大多数时候，会众都是对你是蛮认可的，对不对？大家在你面前所说的这些话，也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你听上去会觉得很舒服，很飘飘然，因为大家会说：“哎呀，你的讲道真好啊，你的服饰很好啊，牧师你来看望我，你好有爱心啊。”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会更容易陷在一种自欺里面。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很好，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你更应该常常的在祷告里面，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刺入破开，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本相，以至于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在神面前。所以这些话语不仅是对跟大家分享，也是我自己需要去勉励自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机会，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主，你既然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实在是够可以活出你的样式。主，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在各种是非、各种甚至道德、甚至信仰的很多层面越来越堕落、越来越黑暗的时代。主，求你帮助你的儿女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可以如同明光照耀，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来提醒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在一种自欺的光景里面，但是求主你的圣灵不断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你面前悔改，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可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你做见证的一个真正的属你的儿女。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每个人将要面临你的审判。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能够尽心竭力地遵行你的命令，以至于有一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们会被你称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